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呢，是法官裁定加州的一项要求必须有女性进入公司董事会的这条法律呢，违反了男性的宪法权利。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前格斗冠军凯恩·拉维斯奎兹第二次被拒绝保释。那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有数据显示湾区无家可归者的危机正在恶化。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加州有一个法律，那么这个法律呢是要求啊，公司在它的董事会成员中呢一定要包含女性成员。这个法律呢也是全美的第一个这样的法律。但是呢，这个法律啊是在这个州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到1/6的情况下颁布的。那么目前洛杉矶的一位法官就裁定说，这个法律呢是违反了男性的宪法权利。那这个法律呢是在2018年通过的，这个法律就要求啊，总部设在加州的上市公司在2019年底之前呢，董事会的成员中呢，如果有5成员，就必须要有1女性成员。到2021年底呢，这个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呢，就至少要有2女性成员。如果是6人组成的董事会呢，就必须要有3女性。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律也是允许公司扩大它的董事会的成员的，也并没有规定说女性的成员一定要占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比例。那么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2018年加州公司董事会中的女性代表呢仅仅是占了 15.8%， 到去年年底啊就增加了一倍还要多。但是在签署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时候呢，当时的州长杰里·布朗是发表了一份附带的声明的。他在声明中说啊，说是有人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个反对意见对这个法案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果真如此，那布朗的这个警告啊，就在法庭的第一次的测试中就得到了证实。洛杉矶县的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叫莫林·达菲·刘易斯，他在周五的时候说，立法机构的实际的这个目的呢，是性别的平衡，而不是纠正一个性别歧视。他说，州政府在为这个法律辩护的时候，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明来说，公司在选择董事会成员的时候呢，对妇女是有歧视的。那么他还说，通常啊，这个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缺乏女性成员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董事会呢是没有 available 的席位了。而且呢，如果有董事会席位 available 的话呢，董事会啊也更倾向于选择他们已经认识的人，比方说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那么在华盛顿州呢，已经颁布了一个类似的法律。那其他州呢，也已经开始要求一些上市公司来报告他们的董事会的性别和种族的构成。那么另外的一个想要公司董事会多元化的一个州的法律，在4月1号被另一位洛杉矶县的法官叫做特里·格林驳回了。这项法律呢是加文纽森啊在2020年签署的。那么这项法律呢是要求啊，加州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一定要包括少数族裔，或者是呢要包括有同性恋在内的社区成员。驳回这个法律的法官格林说，这个法律也是歧视性的，而且加州呢也没有证明有必要来通过配额来实现董事会的多元化。那么目前这两项法律都是受到了保守派宣传团体的叫做司法观察的质疑。要求妇女必须进入董事会的法律的这些捍卫者就认为，鼓励呢或者是迫使大公司选择性别多样性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州务卿雪莉·韦伯的办公室可能会就这个裁决呢向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办公室还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前混合格斗冠军凯恩·维拉斯奎兹第二次被桑塔克拉尔县的官员拒绝了保释。之前呢，他是被指控啊，想要杀死一名涉嫌猥亵4男孩的男子。维拉斯奎兹呢，是面临着10攻击和武器的指控，可能会导致他20多年的监禁。 他在三月份呢是第一次被拒绝保释，目前呢仍然被关押在 Santa Clara 县的主要的一个监狱。有消息说啊，43岁的男子哈里·古拉特曾经呢是被指控猥亵一名和维拉斯奎斯有亲属关系的一位4岁的儿童。但很快呢，这位43岁的男子就被批准监督释放了。在今年的2月底，维拉斯奎斯开车追赶着古拉特乘坐的汽车，并且向这个汽车只开了多枪。有消息说，当维拉斯奎斯追赶古拉特一家的时候，古拉特正在和他的父母在去安装脚踝监测器的路上，所以维拉斯奎斯的这个子弹是最终打伤了古拉特的继父。古拉特本人呢倒是没有受伤。自从被捕以来呢，维拉斯奎斯就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支持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就创建了一个释放凯恩的标签。但是呢，被维拉斯奎斯追击的一家人却一点也不支持。被打伤的古特拉继父的律师在今天周一在法庭外对媒体上说啊，维拉斯奎斯呢跟踪着一家人，并且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追赶他们，撞上他们的车并且开了枪，就使得受害人一家对凯恩·维拉斯奎斯被释放感到恐惧。塞纳克拉尔县高级法院的法官谢尔纳·布朗对此的解释说，法院根本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他是受法律的支配的。那布朗还补充说，维拉斯奎兹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鲁莽的无视人类生命的行为。但是维拉斯奎兹的代理律师马克·杰拉葛斯希望他能够获释。在第一次保释被拒绝的时候，这名律师就抨击了法院把他的客户留在了监狱，去把涉嫌猥亵儿童的这样的人释放了这种做法。他说，这就是人们对刑事司法系统感到厌恶的原因。我们有计划为凯恩来平反，我们计划让凯恩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那在今天周一，这名律师杰拉格斯在法庭外就告诉记者说，这里唯一真正的受害者呢，就是凯恩和他的家人们。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数据显示，尽管联邦和州政府是增加了一些新的收容所，增加了住房和其他的一些资源，但是呢，湾区多个县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无家可归的人口仍然是在膨胀的。官员们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那这份数据统计呢，是来自2月份啊进行的一个湾区范围的人口普查。萨达克拉尔县是统计了10028名无家可归的居民，比2019年的最近的一次统计是增加了 3%。 阿拉米达县统计了9747人，比三年前增加了 22%。 坎特卡萨县是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跳跃，比2019年呢是增加了 35%。 在湾区公布结果的四个县中，旧金山呢是唯一的一个出现了无家可归者减少的县。在几个主要的城市中，奥克兰的无家可归的人口在过去的三年中增加了近四分之一。在今年统计的5055名的无家可归的人数中，有三分之一啊，这些人是睡在紧急收容所或者是临时过渡型的住房中，有三分之二是直接住在户外帐篷或者是车辆中，这比三年前还有所改善。当时呢，有21%的无家可归者是住在收容所，那么现在有33%的人是住在收容所里。圣荷西也是统计了一些无家可归者，这些无家可归者比2019年呢要多出了 11%， 但是呢，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啊也是睡在收容所或者是临时过渡性的住房中，而不是睡在大街上。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大流行期间的援助计划就帮助了很多的低收入劳动者在失业期间出现这样灾难性的无家可归的现象。大流行病的救济资金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发放到了湾区，支付了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酒店的住房和小房子，以及支付了一些拖欠账单的家庭的租金。但是即使有了这些额外的资源，塞纳克拉拉和阿拉米达县的无家可归者还是在增加的，增加的速度呢比被安置的速度还要更快。随着很多大流行病援助项目的结束，当地的官员就会担心资金会被用完，用完之后呢，他们就难以继续在安置无家可归者的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